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赖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所有澳大利亚的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跟你们连线。
这次您是又把自己的另外一部经典作品叫《宝岛一村》带到了澳大利亚，这部作品应该是有11年的历史了，应该是。我记得您是在2008年的时候开始最早把这部作品搬上舞台的，是吗？
没错，2008，所以我们今年，我们刚刚去年10周年，我们自己都吓一跳，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持续在做演出，也就觉得哇，突然这个新的作品一下已经11年了。宝岛一村是讲台湾的眷村故事。在台湾可以说眷村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王伟忠，也是著名的一个电视制作人。我们跟伟忠就一直是朋友，但是从来没有共事过。那后来他就找我说，因为他也常看我们的舞台剧嘛，重点就是眷村这个现象嘛，已经在历史中走入到一种尾声，因为台湾的眷村都渐渐都拆掉了，剩下没几个。他就说要不要做一个舞台剧，就是关于眷村。然后我就说当然有兴趣，我虽然不是眷村长大的，但是我很多很多朋友都是眷村，所以我非常了解眷村的情况。我们约了几次，他就很兴奋的跟我们说了他的整个成长的过程，他的童年有多少的有趣的故事，有多少的邻居，有所有的角色。一说出来，我们统计了一下，他大概说了25家人的100多个故事。后来加上我自己，我们年龄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个年龄的回忆中的那段时间的故事，眷村里也好，非眷村的也好，我又加了个50-60个故事，十几家人的故事，这些加起来，我就跟伟忠说，我说这不可能做成一个舞台剧，你是做电视，你就做成你的电视剧就好了。然后他就还是一直不断的来找我说，他觉得还是要做个舞台剧才对。我一直跟他强调一个我心目中的概念，就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不等于一个精彩的戏。尤其你是这么广大的25家人，100多个精彩的故事，我们怎么变成一个戏？他还是很坚持的说，你一定可以，你一定可以。然后他说的一句话，终于让我感动了。他说，电视文化是一种速食的，那剧场才可能做永恒的。他这么一句话，我说这伟忠你真会说话
啊。深入您心中。
他这句话也让我认真的去想，有没有可能把好比说这25家人合并浓缩，去掉一些，然后这些故事也是一样，有些可以同个类型的把它并在一起，有什么可能性？有没有可能将近200个故事，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戏？我就给自己3天的时间，因为伟忠一直在催嘛。我们的表演工作坊的制作团队也说，赖老师这个也是个好事啊。我说我知道是个好事，但是做不出来我们就不要做嘛。那我就定了一个时间，就是3天给自己的时间，就是闭关，然后去做创作，看能不能做出来，看它的可能性在不在。可能性在的话，再去做这个创作，也蛮快就把所有这些故事整理出来了。然后25家人就变3家人，这些故事就变成了宝岛一村。就原来好比说王伟忠的家人还有他自己，好像经过了一个变化以后变成戏中的这个叫赵家。然后他们的邻居，他们的就变成隔壁的朱家。我认识的，我小时候观察过的一些我父母他们那一辈的朋友们，就变成第3家人。所以这里面就掺杂着很多基础都是王伟忠童年故事，再加上了很多很多就是我们共同的在台湾的一些这些年的回忆，然后就变成了宝岛一村。
其实您中间已经提到了您自己在上面花了很多的心血，但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像在中国大陆的很多导演，那么导演身上他打的是时代的气息，有时代的烙印，但是您是54年出生，出生在美国，66年才回了台湾，78年又去了美国伯克利，83年回了台湾，所以这部剧写的是1949年到1990年代初，您在这段时间等于在台湾缺失了很长时间的生活，您又是怎么把这个缺失的生活给弥补回来的呢？在戏中
一点都不觉得缺失，因为66到78，基本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你说66年就是距离49年才17年，眷村里头的第一代的孩子，就像伟忠这样子的，他们就开始快要长大了。那也就是我在回到台湾，我在上初中 的时候啊，就这些人都上中学了，
嗯，
所以基本上我是完全跟着他们一起这个呼吸这个脉搏一起成长的，就是那十二年在台湾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在想，你想我们在八十年代在台湾做了很多事情，就是不管是舞台剧也好，舞蹈也好，电影也好，整个有点像个文艺复兴这样子啊。那你看所有在做的人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同一个时代做出来的，基本上也就是六六到七八年这十二年里面发生的种种的事情，就影响了后面的所有的在台湾曾经根本就没有当代现代的艺术的情况之下，
嗯，
后来所有的这些燃料也好，或者是故事也好，就后来的一些电影或者小说或者是舞台剧，都是来自这个时代。还有流行歌曲，流行就是校园歌曲，流行歌曲全部都来自这个时代。
嗯，对，所以感觉您也是没缺失。按照您这样说，您是找到了这个时代的情况。
对对对。
嗯，但是想说一句，就是其实您这部剧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写得很大胆。为什么？您写的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您写了1987年开放回大陆探亲。时代变了，人变了，人推着时代走。但是有一点，您在里面用了很多很多喜剧的元素，跟暗恋桃花源和您的很多作品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要把悲剧给人感觉好像是悲剧，为什么要把它写成喜剧？
宝岛一村是悲剧还是喜剧，我觉得任何看过的人他会同意它是悲剧。
嗯
啊，然后它有很多喜剧的元素，是因为这可能是我的创作个性吧。你可以相比较于之前出的一些眷村的文学或者眷村的电影都有的。我过去看眷村文学，我觉得好灰暗啊，我觉得好苦。这个苦是你无法否认的，它就是存在的，你不可能抹掉它，然后说哇，我们快快乐乐的。王伟忠常讲说，眷村是小孩的天堂。
嗯
啊，那你这句话一出来，不很多人就觉得这不对啊，这多苦，对大人来讲是地狱，对小朋友来讲是天堂。他这句话也是算是一个指示，说我们可以往一些开心的地方去走。我讲个简单的道理，如果说是像我看过的很多眷村的小说或者电影，他们是一个极为苦的一个背景，他的故事就是非常苦。
嗯，
好，所以就是背景跟前景都是苦的。那我们看的这个经验就是很灰，整个人会往下沉的。那如果你是一个苦的背景，然后我给你一个也黑也暗也亮，啊，一下子亮一下子暗的一个前景，其实在某一方面来讲啊，它是更苦。
嗯，
就是你能够体会到的那种痛苦的深度或许可以更多。我是自然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写。你如果从头苦到底，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可看性有多少。第一，第二，你要传达什么，从第一分钟已经定掉了，然后就到最后一分钟反而是不好写。那如果我在这里面有很多喜剧成分，它那个喜剧呢发生效果也就是一下子，然后你又回到那个不可避免的那个苦的那个啊，对，这是宝岛一村的感觉。所以为什么观众说一下子哭一下子笑，
嗯
啊，他笑完了又哭啊，哭完了又笑，就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你逃不掉的那种悲，但是我们在这中间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你在那个有趣的事情发生的过程中，你其实一直意识到那个悲，所以你会不断的更难过。
嗯，我记得您曾经在伯克利大学做过一个演讲，就是关于这个宝岛一村。但您提到一点啊，这一点其实很有意思。您提到一点就是说现在的发展太快了，尤其是亚洲。您当时指着您身后的一个高楼大厦说，这是当时台湾最高的楼，那么现在早已经不是了。就像很多人看过您这部剧一样，记得有一个人说过，我不说他是谁，他说眷村时代呢，人们物质生活苦，但是精神世界富足，反而到剧尾的时候，很多人开始怀念了，怀念眷村这个时代，觉得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不如之前那个苦的时代。您是想达到这个效果吗？
不是，我不去改变历史，我觉得历史它就是苦的，它真的是苦。
嗯，
它那个苦是一种精神上的苦。现在这个时代，什么物质性的东西都有，那个时代缺乏，但那时代是一点都不快乐的。因为我们常常说宝岛一村就是讲一群离家的人，他们回不了家，他们要慢慢就认识到说他们是永远回不去了，这里就是家。那这个过程是很长的一个过程。你说他们都快快乐乐的活在眷村里，那这简直是我觉得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个离乡背井，每一分钟都在想怎么回去。我想 对任何一个人来讲，你是一个移民，你到一个地方去，然后你有自由，你可以随时回去回家，那是一种感觉。如果你没有自由回家，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要在这待多久，那是另外一种感觉。那台湾眷村就是第二种，其实台湾整个外省人的经验就是第二种感觉，没有给你判刑，但是不判刑，你就是在这儿，你要怎么办？
嗯，
啊，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个跟你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地方？
嗯，
这就是宝岛一村。
您自己跳出您这部剧来看看这个眷村，您觉得我们现在是走出眷村了吗？还是没有走出？因为眷村人所追求的是一种不再颠沛流离，不再有战乱的生活。您觉得我们现在达到了吗？
我觉得可以说走出来了。我觉得实体的眷村也都拆了，眷村人他生活在社会里，他有一定的独特的个性。我现在人在上海，我都会碰到很多眷村的，那回台湾也会碰到很多眷村，你一看就知道，多讲几句话你就知道。而且我觉得我比较开心的事情就是，在宝岛一村之前，我觉得很多我的眷村朋友是不愿意表态说他们是眷村的，
嗯，
但是这个戏出来以后啊，到处演，然后观众真的是看了又哭又笑，然后有一种对自己历史的一种骄傲，就是我们是这么过来的，
嗯，
然后每一个人我看到都很骄傲的，就是我眷村的，你哪个眷村啊？我是怎么台中的，你呢啊？我是哪里的啊？然后就开始比较他们的眷村的整个的经验。不止如此，到处就开了一些眷村的什么小吃啊，或者是一些小卖品啊，有眷村主题的餐厅也出现了，很多食品就出现了，然后眷村就变成一种文创产业。我看的是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一整群人他们就等于是抬起头来了，然后就觉得是啊，我们的过去是这样子，认识了，看清楚了，反而有一种对那个悲哀有一种骄傲。所以你问我有没有走出来，走出来了，我觉得是走出来了。
一直还想追着您这个点啊，就是说在眷村里面，其实很多人能做到的就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一个现在所没法企及的生活。您是怎么看的？
我看啊，我眷村很多家就是夜不闭户，那是因为什么都没有。
是
你家里什么都没有，你干嘛锁门呢？真的大家是穷啊，真的是穷。然后不止如此，还有一种生命共同体的感觉，就是说你我们都在这个眷村里。所以我自己高中的时候常去眷村玩嘛，在朋友家里面，同学家里面，然后真的晚饭来了，哎，怎么家里妈没做饭啊，然后我有一点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该带下，然后留下来吃饭吃饭吃饭，
嗯，
一下子打开后门，然后我们就窜到对面的后门，
嗯，
然后人家已经做好一桌菜，然后我们就坐下来吃。这就是眷村，就是你今天晚上要吃什么饭，其实你选择很多，你自己可以不做，每一家其实都是开着，你要到哪儿去吃饭都可以。我觉得那种感觉啊是非常非常稀有的啊，你说某一种黄金时代，但是那是因为真的大家穷，而且大家苦，然后就是苦在一起，然后才会有的一个结果。
关于把您这部剧带到澳大利亚，我记得您这部剧在中国大陆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当时呢，您带到中国的这部剧，您在细节上做过更改。我不说是哪些更改，但是丁乃竺当时说过一句话，说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如果我们到人家做客，主人家老奶奶对猫过敏，我们却坚持一定要带一只猫去他家，这是尊重他的状态吗？所以我很想知道，您把这部剧带到澳洲来，有做过什么更改吗？
啊，我们不会做任何更改。
嗯，
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话有点误会啊，就是说，其实我们更改非常少。哎，丁乃竺讲的那个话指的是，我可以老实的就告诉你，就是有几句话就是不能说嘛，中华民国不能说嘛，对不对？蒋总统不能说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改成委员长啊，然后中华民国我们就不说就完了。你说民国43年发生什么事，民国47年发生什么，其实观众也听不懂啊。你改成1954，你改成1958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改的就是这一些而已。所以你说实质上其实是一句话都没有改。我们到大陆演出这么多年，也10年了，在大陆演出啊，只做了这些，我觉得只是说一些名词上的一些小修正而已，其他都什么都没有改，也是蛮不简单的一件事情。说实话，我去年半年桃园到阿德雷德，我不知道如何期待啊，我真的不知道。华人我想他一定会有多少的理解都会有，但是非华人我真的不知道会如何反应。那么我得到的这个反馈，我就真的是有点 吓一跳，就不好意思，这简直是好像全面都说我们这个戏多么的有趣，多么的好。
嗯，
所以我现在有信心了，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戏是可以跟澳大利亚说话。暗恋桃花源已经证明了，虽然这两个戏很不一样啊，但是有很多共同的一些表达的方式。我非常好奇，就是我们当地的观众会怎么想，因为澳大利亚也是个移民的社会，他会怎么去感受这个东西，我自己是非常期待。我们巡演过美国，美国的观众多数还是华人，
嗯
啊，我们碰过的非华人的观众，他们完全都能接受啊，所以我就很期待我们这次在阿德雷德，尤其我们这次还要在那个比较大的剧场里，我都就是很期待就对了。
嗯，其实我想总结一下您这个采访，因为我一直觉得您这部剧写的是时代变的，但是人一直没变。虽然写的是四五十年的历史，但是人一直推着时代走，然后人性的那一面始终让人看不到戏剧。所以有时候我们想笑，是因为搞笑，也是因为可笑。我不知道这么说好不好，但是我总觉得澳大利亚的观众始终能够理解我们所生活的，很多台湾人，很多中国大陆人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就是因为您所写的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人性，而且是非常精彩的，非常有趣的人性。
谢谢谢谢谢谢，我是希望这么认为，我的作品应该是有它的世界性的特质，我是希望我愿意是这样，但是不知道，这还是要等现场演出才知道。
哎，好，那我们就在这里预祝您的演出一切顺利，也希望您把更多精彩经典的作品带到澳洲，让大家一饱眼福。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